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的这个主题哦，我想要请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长，请真的要认真注意听哦，因为今天这个主题很重要，而且我相信有非常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就是你的孩子，或者是其实他有可能在更小的时候，你要是没有，比如说现在很小，你没有好好的去预防或是去控制它，有可能就会变成我们今天的主题哦。所以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哦，刚刚这个我身边的姚医师进来的时候呢就说今天是林口主题啊，因为上一个小时傅米江他讲到自己的洗车厂是在林口哦，林口长庚医院旁边。哎，我们这个小时来的呢就是长庚医院的医师。那大家如果真的到时候听完之后有孩子有这个相关的问题想要带去给姚医师看的话，顺便这个出来可以去那个洗车场洗个车哦，支持一下傅米江。让我们今天来欢迎，先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是儿童气喘，而且是严重型气喘。所以你知道气喘其实还是有分级别，那到底从轻到重要怎么样来控制，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欢迎今天非常难得可以请到他，遥远的林口来的哈，台湾儿童过敏气喘免疫及风湿病医学会秘书长，以及林口长庚儿童过敏气喘风湿科主治医师姚宗杰姚医师。欢迎姚医师。
同好，各位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口长庚医院姚宗杰姚医师。
姚医师，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最近一波接着一波寒流，
是、
哦、已经四波了，
是一个礼拜来说、嗯，
四波，而且真的是非常的冷，大概这个哎，林口很冷吧？
林口
平均
比台北冷2到3度，嗯，
对啊，所以我相信
你，所以瞬间从林口来到台北就觉得温暖许多。
真的，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住在林口，
是
他这几波寒流，他跟我讲话，他说快要冻僵了。然后有时候会拍从他家看出去的风景给我看，我感觉好像都快结冰了。
是是
是，所以你最近很忙，对不对？
是，从跨年夜每一个礼拜来一波寒流，病人就增加2到3成，
小病人
甚至很多。已经好不容易，我们在去年夏天好不容易把气喘过敏又要停掉的老朋友，半年后又忽然因为寒流来袭，过敏又发作又跑回来。
我之前哦，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比较生活类型嘛，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是医药记者出身，其实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我在前几个礼拜一直在提醒大家，除了这些冷的空气哦，或者是这个这么急剧的温度的下降，
是
除了会提醒大家都在提醒啊，长者啦，然后有慢性病的人要特别注意，这是心肌梗塞的部分。可是我都会另外提醒，还有如果家里面有气喘的患者的要特别注意，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冷空气急剧的温度下降，其实会让你的气喘发作。
是，
我跟姚医师讲，我去年其实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惊愕。嗯。为什么用金额？我去年，有一个朋友突然就走了。可是这个已经是成年女生，而且她小我，
是
她40出头。
是，
结果你知道她是怎么走？是因为气喘突然发作。
是，
那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是，
你知道就是以为，现在台湾不是气喘都控制得很好吗？怎么还会有人气喘发作突然走？你知道大家对于气喘发作走，可能还停留在邓丽君的时代。
是 是。
我想先请教一下姚医师，气喘严重起来到底会到什么样的程度？
气喘严重起来会产生这些呼吸困难的情况、那如果呼吸困难持续久的时候，就会有可能缺氧的情形。那氧气是我们人类生存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很有可能气喘发作最严重的就会造成缺氧，造成呼吸困难，最严重的话可能需要到加护病房插管，就像我们最近在讲插管、那如果插管治疗还不行的时候，如果还来不及送到医院，很多人事实上很可能在气喘急性发作的时候就失去生命、这个是对气喘来说最大的一个威胁。
可是我们现在还会 我一直以为就是台湾在至少这10年以来的气喘控制应该非常好了。
是，但我跟你讲，确实气喘的这些严重致死的比例在最近20年来已经明显的下降、已经明显的下降，但是偶尔我们还是可以听到在每年秋冬的时候、有这些很可能平常疏于照顾的这些病患、有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这也是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也觉得生活同乐会蛮用心、在这个季节寒冷的冬天举办这样的一个气喘的这个主题、我觉得是非常切合时这个季节应该要聊的健康专题。
姚医师有提到，从过跨年前后到现在，有很多是之前已经都停掉药的一些小病患，又再次回来了。
对，
大概状况都是怎么样？
大概状况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气喘的治疗，一般来讲都是循序渐进，三到六个月评估之后，如果气喘控制稳定，我们就可以减药。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气喘控制稳定下，不要一辈子用药。所以很多，尤其现在用药的气喘的用药非常的进步，很多的小病人可以在夏天稳定的时候，如果他过去的三个月到半年都稳定，我们可以把药物停下来。停下来，但是我一般还是会建议他说，应该三个月到半年，应该回诊来追踪。那最近很多时候回诊的约的时间还没到，因为气喘的这个寒流来，过敏的症状忽然间严重的咳嗽，气喘发作，就需要紧急回到急诊，甚至于到住院的病人，这些小病人都蛮多的。
好，所以今天我们很开心哦，请到姚医师。姚医师除了是林口长庚在儿童过敏气喘风湿科的主治医师之外，他同时也是台湾儿童过敏气喘免疫及风湿病医学会的秘书长。所以他在我先跟大家讲哦，比如说如果你一般小孩子生病什么的，感冒你都是带去小儿科看，一般的小儿科他没有分的这么细，但是如果你到大的医院，比如说到这种地区医院，地区医院可能都有了那当然不要说是医学中心了，一定有分的非常的细那像我的小孩，我有两个小孩，一个大的已经国八了14岁，小的话现在是今年要上小学要即将6岁，从小那两个都是过敏啦所以呢，我去一定是挂儿童过敏气喘风湿，有的有风湿，有的没有风湿，有的只有儿童过敏气喘，
对
有的好像有儿童过敏气喘免疫科，对不对？就是免疫科其实跟风湿科
是疾病是非常相关的，
对
非常相关的。
我一定是挂这个，就是我带到医院去，我一定挂这个，因为在专长跟治疗的方向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我也先跟各位爸爸妈妈先做一个就是分享我觉得其实在去大医院挂的时候，你要看仔细，你挂的不是是小儿科通通都一样每个小儿科的医生他的专长还是不太一样。那今天又很难得请到姚医师到现场，所以所有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家里面对孩子有任何，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气喘那尤其是最近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或是你怀疑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有气喘，或是他平常没有气喘，可是他最近感冒，你听到声音咳起来有点咻咻的声音，是不是就是气喘？你有点担心。还有像我的小孩以前曾经有所谓的运动型气喘这些东西，你有任何疑虑，欢迎大家现在上 YouTube。打开你的平板手机或者是电脑，上 YouTube 来搜寻飞碟联播网生活同乐会，你看飞碟联播网现在正在直播，就是生活同乐会的节目，欢迎你在这个 YouTube 的留言区来留言姚医师在这边很难得有机会可以请到他来，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帮大家回答，
非常欢迎。
先来讲一下我刚刚讲到咻咻或者是呼吸声音很大到底气喘一开始会被爸爸妈妈注意到有可能哪些征兆？
是，我想同文刚刚说的很好其实气喘它的名字取得很好，里面就叫气喘所以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这些喘鸣，这种咻咻咻的声音但是大家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些成人的气喘常常典型就是用喘鸣来表现，但是小朋友的气喘跟大人比较不一样因为小朋友的气喘通常比较轻所以虽然我们说气喘的四个大的典型症状，
对，
咳嗽、
喘鸣、
胸闷、
呼吸困难，
但是在这里面，事实上在儿童的气喘，因为它发作比较轻，很多时候在它早期的表现的时候，并不会有这些喘鸣跟呼吸困难的情况。这四个症状里面，在儿童的气喘最典型、最常见的表现，反而是咳嗽，对，
久咳不愈这种
慢性咳嗽，没错。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就是说因为他的症状跟感冒非常类似都是用咳嗽来表现，这时候很多的家长很不小心的时候就会把它当成是感冒来治疗所以很重要，对一般的家长来讲要很重要知道说什么样的咳嗽很有可能不是单纯的感冒而是气喘这时候我们就很重要四个口诀第一个就是咳很久，第二个半夜咳，第三个变天咳，第四个跑步咳，对，也就是说一般的感冒我们大概都很熟悉它常常会典型会有一些发烧啦、喉咙痛的症状啦那通常就算不治疗，很有可能多休息多喝水，它3到7天应该都会好，最久也不应该超过2个礼拜所以就是说如果这种的咳嗽你会发现到症状像感冒，可是它咳嗽超过2-3个礼拜以上，咳很久那么再来一般的感冒它通常是整天咳嗽，不会特别分时间， 你如果注意到小朋友的感冒的咳嗽，哎，怎么好像半夜特别厉害，半夜咳，那这种时候你就要小心，他可能不是单纯的感冒。再来很重要，一般的感冒都是哎久久来一次啊，感冒跟感冒中间完全没有事，那但是如果是这种过敏气喘的小朋友，你会注意到他好像一次咳嗽的发作跟一次中间呢不是完全没事哦，你只要遇到一变天他就开始有点咳嗽的症状，甚至于你注意到他没有事跑步的时候也会开始有咳嗽的症状，吃冰的时候开始有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刚刚整理起来，如果你常常会咳很久，超过两三个礼拜以上，他的咳嗽明显是半夜或清晨比较厉害，他平常没事的时候变天开始咳嗽，跑步吃冰也会开始咳嗽的时候，我想大家就要小心，这可能不是一般的感冒，很有可能是儿童的气喘。
可是姚医师我跟你请教一下，因为你刚刚说的这前面几个包括咳很久、半夜咳、
变天咳、跑步咳，
这咳很久跟那个变天，咳很久跟那个半夜咳，有一些鼻涕倒流也会这样啊。
没错，那这个时候因为气喘的小朋友八成都是过敏引起的，
对啊，
他大部分八九成以上都合并有鼻子过敏的问题，
对，
所以他确实这个时候在气喘发作的时候，他除了咳嗽，还会有鼻涕倒流、流鼻水、打喷嚏、鼻塞的情况，这时候跟感冒又更像，所以一般家长又更不容易区分，又更混
淆。所以他的进程有可能会是先鼻塞，会不会
常常是这样？
对，先鼻塞，
鼻子先开始，
然后开始就是咳嗽。
对，
但是很多家长就会搞错，就以为他是感冒，然后带去一般的小儿科，也就是一直用感冒的方式去治疗。
对，
但其实就不会好。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是鼻涕倒流导致咳嗽
嘛，没错。
所以为什么半夜会特别厉害？那当然，就算不是这个，如果单纯是气喘，半夜也会特别厉害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其实冷空气也比较空气也比较冷？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区别哈。那如果说你有讲到小朋友如果早上起来喷嚏打个不停，他有可能是一个气喘的征兆吗？
应该这样，早上起来喷嚏打个不停很典型的是鼻子过敏的典型症状。
对啊，
但是因为鼻子过敏的小朋友二到四成他会合并有气喘的问题，所以就是说如果早上起来喷嚏打个不停，那么这个时候你又注意到他感冒的时候都会咳很久的时候，特别是对感冒的药的效果治疗特别差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他可能是过敏的问题造成，甚至很有可能是气喘。
我女儿老大小的时候哦，就是四个月大的时候就很严重的异位性皮肤炎。
是，
一般的 baby 摸起来不是都嫩嫩白白的吗？我女儿四个月大的时候，那个手脚哦，摸起来像砂纸一样粗的，红红的。
是，
然后我记得我带她去拍那个《婴儿与母亲》的封面，然后那个《婴儿与母亲》的副总编辑看到就说：“哎，主播，我觉得你要带你女儿去看一下，她这个有可能是异位性皮肤炎哦。”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是，
后来我带去之后，医生一看说：“哦，这个很严重。”然后就开始跟我说：“你现在要给她控制哦，因为如果今天这样的孩子没有控制的话，其实一开始她在很小的时候可能是异位性皮肤炎做。”表现
是，
然后可能到两三岁的时候会出现鼻子过敏的状况，如果你还是没有去好好控制它，四五岁气喘就会跑出来了。
是，我想童文给大家很好的经验，这叫典型的讲过敏进行曲。
对，
我想这个气喘跟感冒怎么做区分，还有很重要是过敏的体质。
对，
如果小时候异位性皮肤炎，长大一点开始鼻子过敏，再长大一点变气喘，这很可能是典型的我们叫过敏进行曲。
这个是典型的，
对、哦、
但是也有可能他没有前面这些，
是
但是气喘直接来，
没错，
那个你就更难。像我的话我还知道哦，因为有医生提醒我，所以我从我女儿四个月大开始，我就给她就是有用药来控制，
没错。
可是后来就是鼻子的状况虽然有出来，可是气喘没出来。
所以根据最新的医学统计，小朋友的气喘有一半并不会喘，有一半只有慢性咳嗽来表现，这些很容易被误诊。
所以那些慢性咳嗽其实就是气喘的一种啦，
没错，其中一个表现。
好，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有这个妈妈们写了，就是完全我理解的哈。如果家里面有这种过敏的小朋友，或是有疑似气喘的话，大概都会吃到的，像心流等等，我们家也吃很久。好，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谈一下治疗部分。儿童气喘其实它的这个常见症状刚刚都已经提到了，
对。
接下来我想要来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状况会严重到需要请假，常常进入急诊，甚至是要住院的状况？
我想这个部分要分两块哈，一块是所谓严重气喘，它可能它的症状真的比较严重，药物比较难控制。另外一类就是有可能是所谓的没有好好治疗，没有好好治疗，也就是说，事实上其实过去这二十年，气喘的药物进展很多，包含像是吸入型类固醇啊，包含像心流这些药物，其实有七八成的儿童气喘都可以经由这两类的药物都可以控制得很好，但是很可惜就是说 很多的家长还停留在古时候，觉得气喘的药物会有副作用而不敢用药，而延误了小朋友治疗的时机，这个是一类，那事实上大概有一半以上事实上好好治疗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对，
但是其中真的还有一小部分，可能大概5-10% 的气喘的小朋友真的是跟医生好好配合好好用药还是控制的不好，还是会常常一年有2次以上的气喘发作啦，常常需要到住院啊，甚至肺功能变差，这些等等就是属于真正的严重型气喘。
天哪，
对，这些就是我们特别要关心的地方。
就即便他长期使用，比如说睡前吃一颗心流，
是
心流到底是算什么样的药物啊？
它是一个白杉烯素拮抗剂，它是一个算是气管的抗发炎的药物。因为所谓白杉烯素就是我们气喘发作里面气管一个重要的发炎的介质。
好，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在吃心流，小时候啦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我记得那时候医生就有说快要变天的时候就开始吃，
对，
要吃个2-3个月
是
预防性的保养，
是
那时候讲的是，然后我一直觉得很奇怪，药怎么可以保养吃？姚师你也常跟你的小病人这样讲吗？
应该是这样子说，我们知道他气喘是一个慢性病，他虽然说严重发作起来有症状，但是他在平常没有发作的时候其实气管也在慢性发炎，那这时候你要预防他平常不会在变天就很容易发作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在平常给他使用少量的抗发炎的药物，那心流就可以扮演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终于懂了，有一些会用喷剂，
对，
还有吸剂，
是
这些又是什么？它是属于类固醇吗？
通常是有两大类，
对，
一类是如果我们用来保养的就是低剂量的吸入型的类固醇或喷的类固醇，那有一些是救急的，气喘急性发作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个就是要气管扩张剂。
我记得好像有不同的颜色，
对，
有一个是橘色，一个是紫色，
对。
对，
通常橘色、紫色这种暖色系的属于保养型的用药。如果是像蓝色或绿色，那种是属于救急的气管扩张剂。
所以你看我们家都，我们家没有到那个蓝色、紫色，我没拿过，
是
我只有橘色跟紫，蓝色跟你说什么颜色？
蓝色跟绿色。
绿色我没有拿过，
是
我家里面只有橘色跟紫色，紫色也很少用，
是
橘色。
对，
那这些算是低剂量的
吸入型类固醇，
吸入型类固醇也不用太担心它有什么副作用的，
因为它剂量很低，因为传统在20-30年前我们大部分都用吃的类固醇来控制，但是因为吃的类固醇只能短期使用不能长期用，长期用会有副作用，
对，
因为我们药物吃进去经由肠胃吸收到血液到肺部，所以量要很大，那所以在20年前事实上药厂就发展的跟医界合作发展这种吸入型的药物，它的好处就是说它直接吸了就到气管，所以药量可以很低，
对，
就可以发挥效果，所以是让它剂量事实上是在安全使用剂量下是非常安全。
你知道我前阵子啊，听众朋友知道我前阵子不是咳得很惨吗？我一年都会来一次，我每年都会有一次，就是咳到没有声音，然后很痛苦，大概都是在每年的耶诞节前后，然后大家都会来搞个2-3个礼拜，我到后面也都开始吸那个，
是
就是医生会建议我，就是让气管不要那么敏感，
是，
所以刚刚已经有一些爸爸妈妈在问，有一个听众说他女儿最近晚上都很咳，
对，
去看医生，医生说喉咙很红。医生就说是感冒，可是他现在听了觉得有点担心，不知道算不算单纯的感冒。
我想这个可以借由，因为如果喉咙很红，我相信是有感冒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他这个症状应该在一个礼拜里面应该要改善。如果超过一个礼拜以上没有改善，特别是喉咙肿如果消了之后还在咳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想应该跟医生讨论看看。
对，好，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很担心哦，也很想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人都跟你说哎呀气喘长大就会好了啦，不用这么担心，是吗？是，
我想应该这样子说，我想很多爸爸妈妈也有观察到，就是确实很多小朋友的气喘长大会改善，那确实我们长庚医院最近几年刚发表最新的研究的论文也显示，事实上有3/4的儿童气喘事实上长大会改善，也就是说有80%以上的小朋友的气喘都是5岁以前发作，那我们研究就显示说大概在6到7岁上小学的时候这些气喘有一半就已经好了，那这些没有好的那一半在升高中前还会再好一半，所以 overall 来讲有3/4事实上是会改善，
了解。
不过我们的研究也显示，就是说他这个谁会好谁不会好不是纯粹照几率来，也就是说如果小时候尽量发作次数越少，尽量没有影响到肺功能的这些，很有可能长大会好的几率比较大。
应该是说你在小时候不能让它严重的发作啦。
没错，没错，没错。
就是、
我常常开玩笑讲，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气管气喘发作，就像我们皮肤被刀子割到受伤一样。我想像有时候笨手笨脚切个水果，有时候会切到手。如果这个伤口很浅的时候，它会完全愈合，都没有任何的痕迹。
对。
但是如果刀切得比较深的时候，事实上你就会发现留下疤。
哦，
也就留下疤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的伤口在复原的过程，
对，
它很有可能会没办法复原到跟原本一模一样，
懂，
很有可能就会纤维化，就会变疤。我们气管发作也是这样，如果你让它小发作，控制得很好，事实上它很有可能气管长大会复原。
嗯，
但如果让它常常发作，它可能气管就类似像纤维化，我们叫气道重塑，就变成说气管结疤的类似的那种概念，很有可能长大就不容易好。
大家不要小看肺部纤维化这件事情哦。你看当年 SARS 或是现在的新冠疫情，
没错。
新冠疫情现在因为台湾目前就是重症的病例还没有那么多，但你想想看 SARS 那时候最害怕的就是那个 X 光照下去肺部纤维化，
没错。
那几乎就那个时候就啊一下子就肺部纤维化，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严重的哦。所以是。简单来讲，你小时候如果有帮他控制，不要让他严重的发作，他长大有可能会是在四分之三会好的那些，但是剩下这四分之一有可能是小时候没有控制，也有可能是他真的就是属于我们刚刚讲的严重型的气 气喘，
没错。
那要怎么办呢？
我想现在严重型的气喘也是我们过去二十年前我们觉得很头大，因为并没有太多好的药物可以治疗。
嗯，
所谓严重型气喘就是说它使用到高剂量的药物，合并型的药物，甚至于有少部分的病人需要长期口服类固醇才能够获得控制的病人。那在二十年前确实很头大，因为口服类固醇长期使用确实会有全身性的这些副作用，月亮脸啦、水牛肩啊、高血压、糖尿病都会出来。
对对对对对。
那但是最近十年我想医药也是进步很快，对于这些严重性气喘现在其实有很好的精准化治疗的药物可以来控制，所以让家长也不用太担心。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我们要针对比较严重型气喘，因为现在听起来如果孩子有气喘的状况，然后父母亲家长们都能够提早，像我真的是从我女儿四个月大就开始预防她的气喘出现，
非常用心。
后来真的都没有哦，都没有气喘出来。那如果说你能够从小就注意孩子的话，那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另一方面，就有些他可能真的本身体质
是，
他就是他就是很容易很严重的。那等一下回来，我就要请这个姚医师针对这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现在所谓的精准化治疗到底是什么治疗。那还有就是严重型气喘的状况有哪些类型？因为好像还有分类型，对不对？
是，没错。
好，我们休息一下。那同时间我也看一下那个 YouTube 上面的留言，来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帮忙回复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好，
今天我们礼拜一的元气同乐会讨论的是，会让爸爸妈妈非常担忧也揪心的，就是儿童严重型气喘。那今天在现场请到的是很难得可以来到现场，台湾儿童过敏气喘免疫及风湿病医学会秘书长，同时也是林口长庚儿童过敏气喘风湿科的主治医师姚宗杰姚医师，来跟我们来聊儿童的气喘。刚我们前面讲到了一般的气喘
，
那有四分之三的孩子的气喘能够在成年之前真的就长大就好了，
没错。
但剩下这四分之一真的就麻烦了，如果我们这个四分之一没有好的，长大之后可能会变成什么？
长大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会常常气喘发作，常常严重到需要住院急诊，影响到工作，肺功能体能变差，那甚至因为需要长期的发作而造成需要吃很多的这些用药，吃很多的类固醇而造成这些药物的副作用，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而且你说可能还会做就是我们最近很担心，我记得我上礼拜在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么冷的天然后注意保暖
是。
我还记得我讲到一篇报道，他说屋内到底要多少几度维持几度比较好，好像说一般的长者或是健康的年轻者，你的暖气设置在18度，但是有慢性肺部什么阻塞，
对，
阻塞
是
的要21度，
对，
不能18度，
是。
所以这些孩子有可能长大之后也会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就所谓的阻那个的叫做什么？
你在讲慢性阻塞性肺病？
对对对，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
那个是特别是对于有吸烟的中年人中老年人特别要注意的。
也就是说，他
小时候有气喘，
然后又
长大
又有抽烟习惯，
就高风险族群会以后变成慢性阻塞性肺病。
好，总而言之，我们如果能够让孩子在现在
是
就预防它变成严重型的气喘，
是，
或是它如果现在已经是严重型的气喘，我们可以精准的治疗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它未来不要这么辛苦。
没错，
那我们就来讲治疗的部分，先讲分类好了。
好，
严重型气喘，儿童的严重型气喘也有分类，对不对？
对，没错。 我们轻度的气喘跟严重型的气喘，我们主要就是依据它，如果症状常常发作，常常需要住院急诊，那需要使用所谓高剂量的气喘药物来控制，这些所谓严重型的气喘、那在过去我们并没有一个好的分类，但是现在医学很进步，我们会依据气喘的发炎的情况来做分群。也就是说，如果它有一群是属于这些跟过敏相关的抗体，免疫球蛋白E特别高的，我们想 IgE 特别高的这一种，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依据它参与气管发炎的白血球，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嗜酸性白血球，因为我们知道白血球分嗜酸性、嗜中性、嗜血性嘛，那特别跟过敏相关的这个嗜酸性，那比方说它可能嗜酸性白血球特别高的这一些，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来做分群？就是说我们过去气喘的治疗都属于抗发炎的药物，都属于广泛性的抗发炎，那比方说心瘤啦，比方说吸入型类固醇，都是这样子的药物，
对对对。
那但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是精准治疗，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它可能是免疫球蛋白E特别高，我们就针对免疫球蛋白E来治疗、如果我们知道说它发炎主要以嗜酸性白血球为主、我们就根据嗜酸性白血来治疗就好。
所以就是不是每一个儿童严重型气喘都是一样的，
不一样，不一样
原因啦，
没错，
这样讲对不对？
每个小朋友气喘的，对，就对症下药。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哪一种？
那这个很简单，因为事实上这些气喘的分型都简单抽血一到两 cc， 我想基层的院所不一定要到大医院，大概都可以做这样子，是不是免疫球蛋白E偏高啦？是不是嗜酸性白血球偏高？很简单的检查就可以把它分型出来。
刚刚有人在问说心瘤有没有办法治疗？没有，我刚刚都已经讲了，我们的医生都跟我们说保养用了，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儿童严重型气喘哦，你怎么去分辨它是不是严重的？爸爸妈妈们怎么分？先怎么分辨？就是一直控制不住。
对对，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心瘤是一个很好的儿童气喘用药，大概三分之二的气喘小朋友会有效，
对，
所以还是有三分之一治疗效果实际上是比较差。
如果治疗效果不佳，其实可能就是你要真的要找专科的医师，
没错，
然后开始要来讨论是不是往严重型气喘这个方向来治疗，
去做分型。
对，所以抽血之后你就可以知道分型，
对。
然后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讲一下它的治疗的方向，然后所谓的这些治疗的目标，然后还有他的选择
是
有没有？因为其实我必须这样讲哦，爸爸妈妈都很担心，
是
连心瘤，大医生都讲说啊，这些都没关系啦，这个是这个可以吃，我们都会觉得说吃这么多药好吗？那如果感觉是治疗这个比较严重的用药，我们是不是也会担心？所以想要请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要分传统跟这些比较新的治疗。传统上面，我们对严重型气喘。就是属于所谓我们讲的合并型的药物，刚刚讲紫色的史费泰啦，或西必阔啦，或是严重的病人需要用到全身口服型的类固醇，这属于传统的治疗。
对，
那现在比较新的精准治疗已经根据气喘的不同的分型，去根据它的这些生物制剂，包含就是说针对免疫球蛋白E特别高的啦，针对这些嗜酸性白血球特别高的，我们做精准的治疗。
对，
我常常开玩笑做个比方说，我们知道美国的刺针飞弹很厉害，对不对？
对，
它可以很厉害到一个吉普车，子弹下去，
对，
那个吉普车，爆炸，
对，
里面的人死光光，旁边的人都没有受伤到。那我们传统这些抗发炎药物就像原子弹一样，一下去，哇，附近整个城市可能也许都受到轰炸，整体性的抗发炎。现在精准性治疗就是像刺针飞弹一样，它只有针对这些严重性气喘特别厉害的发炎的情况去做治疗。这个好处就是说它治疗效果很好，副作用很少，它不会伤及无辜。
我这样解读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用传统的你可能就是它没有针对某一类型，
对，
没有办法对你的症但是它可能就是一个广泛的，所以反而会可能会做，可能会造成一些爸爸妈妈所担忧的副作用。
没错，而且它剂量用得很高。
对，
用得很高的时候，确实这些旁及无辜的副作用可能就不得不会跑出来。
我们刚刚讲到的其实都是我们现在有在用的。
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是使用所谓史费泰西必阔，这个是到高剂量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担心它的副作用出来，虽然几率微乎其微。这个部分特别是万一像你的小孩用到紫色史费泰那还好，严重的气喘的病人，对，
之前紫色是我用，因为我在咳太凶，
是
医生就给我一个紫色。
但是我们知道大概5%的病人，5%的气喘病人很可能连史费泰西必阔都控制不下来， 他很可能需要使用到全身口部类固醇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比较担心副作用可能会发生。
长期使用高剂量的口服类固醇可能会产生的副作用有哪些？
我想大家耳熟能详，月亮脸啦、水牛肩啦、肥胖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啦、感染的风险会增加，甚至有这些骨折或者是血栓的风险，这些都是要特别小心。
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像这种对症下药的，这个算是生物制剂，对不对？那它到底跟一般的治疗方式有什么不一样？那我想医生，你手上一定有蛮多比较严重的例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它在用一般的过去的传统的治疗，跟用到这个比较精准型的严重儿童严重气喘的生物制剂的治疗之后的一个前后的对比。
是，我想我们在前一阵子就有一个案例，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在基隆长庚医院治疗。那有一次气喘急性发作之后转到林口长庚医院来，她是一个国小一二年级很可爱的小女生，但是看起来就矮矮小小的，就像我们典型看到治疗的气喘治疗的很差常常发作的小朋友身材都比别人矮小，因为她可能常常在夜间发作，所以可能是
睡不好，
因为我们知道小朋友重要的生长激素都是在晚上，那她因为又常常控制不好，常常需要住院打跟吃的类固醇，常常她 长不好。那我们知道他已经连续三四年每年都三到四次到急诊来住院，
哎呦，
甚至这一次因为刚刚我们在讲他呼吸困难，甚至住到加护病房插管治疗，插了一个多礼拜，那治疗一个礼拜之后转到病房又住了一个多礼拜，整整住了半个多月。那事实上我们把他治疗好之后，我们的医师就请他规则好好用药。我们一开始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过去的医嘱顺从性不好，所以才会常常发作，没想到在治疗三个月之后已经用到所谓的十肺肽，甚至有些时候需要使用到口服类固醇还是控制不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帮他申请所谓的生物制剂。过了三个月之后，哇，症状控制得很好，
哇，
后来就没有再住院，而且过半年之后小朋友身高就长高了。
哇塞，
是
差这么多。
对，也就是说我们把气喘控制好之后，好处是第一个他不会需要再常常住院影响到学业，第二个是因为他晚上不再有症状，晚上可以睡得好之后，小朋友的身高体重都会恢复到正常的水准。家长也很高兴。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很高兴说因为医学的进步，精准化的生物制剂可以对儿童的严重的气喘提供一个新的治疗方式。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听起来是很棒。因为我们之前就讲了，为什么过敏儿的身材都会比较矮小，发育好像都跟一般同龄的孩子会有点落后。其实就刚刚讲到了嘛，他都不能好好睡，
没错，
然后可能食欲也不好，
对，
然后如果像这样子常要住院的话，那更是哦。
是啊，
那我想问一下生物制剂的使用是什么？像我们知道有的是用吃的啊，心理用吃的啊，然后使肺肽是用吸的啊。
对，
那你所谓的这种生物制剂，它
生物制剂使用上是要蛮方便的，它大概只要二到四周打一针皮下的这些注射，
它是属于注射用
皮下，就像我们这些糖尿病的病人在做这些皮下的注射，胰岛素的注射一样，而且通常是一个月，有的时候严重的病人可能两个礼拜就打一针，它效果就可以持续二到四周，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那爸爸妈妈一定会问说，那请问一下医师，这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目前来观察最严重的副作用，大概一到两成的病人会有注射地方的红肿，局部的副作用主要是这个为主， 那其他的副作用全身的副作用非常少，
几乎是比如果你在过去的时候是需要使用高剂量的很重剂量的这些控制药物还控制的不是那么好，反而产生的副作用要少得多了。
没错没错。
那怎么样的状况，我觉得现在听到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就会想要
是
带自己的孩子直接来使用。那如果说他还没有到你们所判断的就是严重的话，
对，
但他也希望就是能够用这样的生物制剂是可以的吗？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建议说跟这些过敏气喘的专科医师来讨论。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在依据这些像是美国 FDA 合可的药物的使用的适应症下面，大概都会跟医生来讨论。因为事实上这些好的生物制剂目前在健保也有给付，
有吗？
但是有些药物已经有给付，但是因为我们的健保我们要考量到我们的财政的这些负担，所以它使用的适应症通常稍微设的比较严格一点点，严格一点点，事实上可能已经超出原本这些过去国际诊疗指引上面合可的适应症，它都会来得更限缩。那所以有一些事实上有一些严重气喘的小朋友可能符合适应症，但是还不符合健保的需求的时候， 这时候我倒是觉得，如果在衡量，如果传统的药物治疗效果很好，那没话说。
对，
如果传统治疗效果不好的时候，事实上也可以跟医生讨论看看，如果个人有一些这个经济状况许可，有一些个人的保险可以负担，也可以讨论一下。哦、对，也可以讨论看看是不是做一些使用。
有医疗保
险
的话，对，所以这个还是可以跟也可以跟医生来提。
哎，没错。
像这样子的，因为我知道这个生物制剂，这种针对儿童严重型气喘生物制剂，其实有好几种嘛。
是。
那大部分如果是在大医院里面的。像您这样子的专科的小儿科医生其实都会知道，对不对？
是。
所以家长如果带着孩子去请教医生，因为我相信就是不是，当然如果各位就是家里面有比较严重气喘儿的爸爸妈妈，你们如果可以到林口去找姚医师，你当然可以去，但有些人可能就是在很远的地方，他们自己有定期在某些地方看，那你们有自己的小儿科医生或是在医院里面，我还是要讲，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气喘要在专科，还是要在专科，那他其实可以去跟他的医生做讨论，对不对？
我想同仁讲的哈，我们也不希望说全台湾的气喘小朋友全部跑到林口长庚来啊。我想现在对于我们的
虽然他们门诊很多，
对，
整栋都是
我们儿童过敏气喘免疫及风湿病学会的专科的会员，在全台湾都有。事实上，这些轻度至中度的气喘，事实上在基层的医疗院所，只要儿童过敏专科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对，
但是如果是属于比较严重的气喘，我想可能就要考虑跟你基层的医生去讨论，是不是有可能需要。转介到这些大医院的
医学中心
来做这些严重气喘的用药的这些控制跟咨询。
是。那刚刚讲那个生物制剂啊，是你说严重的话两周打一次，那一般来说四周打一次，就是每个月固定吗？
对，
固定回
每个月打一次。通常一般来讲，大概有没有效？大概三个月都看得到效果。甚至有一些比较新的生物制剂，一个月内就可以看得到对于肺功能的改善都有显著的这些治疗效果。
那真的对于这个严重的儿童气喘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大福音，
没错。
我可以问一下姚医师，你现在自己就是手上的小病患，
对，
有透过生物制剂方式让他们获得改善的比例高吗？
目前来讲，因为这些生物制剂都是有一些在儿童使用，有一个新的生物制剂最近才刚引进，
对，
所以目前我们也在累积这方面的经验。确实我们在我们科里面有少数这样的个案。那确实因为这个药通常是在大人先开始使用。我知道我们在林口长庚医院胸腔科已经有40多位的成人的严重气喘的病人在接受这样的治疗，效果普遍都不错。
所以大人也可以用？
当然也可以用，当然也可以用。
因为其实大人的气喘有严重气喘的人现在还
是有，比例更高，比例更高。
那我看到他们就是动不动就是只是吸，
是，
可是其实现在等于是有多一个选择嘛，
是
可以控制得更好。
对，
我真的想到我那个朋友，觉得有点难过哈。就是说，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其实是日新月异的在发展，但是我们不见得知道。
对，
所以今天其实非常感谢姚医师带这个资讯来，因为不是只有孩子，我们可以帮他预防变成这么严重，未来影响到他的人生，其实大人也可以用，
没错哦，
所以很棒。那当然除了告诉大家一个新的儿童严重型这个气喘的一个发展治疗之外，我们还是应该要提供大家一些日常生活上如何预防，尤其像是最近比较冷，而且今年冬天应该还有很多波，因为今年本来就是个冷冬。
对，
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如何可以预防气喘变严重的状况？
我想气喘变严重，平常的环境控制一定是第一步最重要。那环境控制很重要，就是要知道找出来跟自己的小朋友真正犯冲的过敏源。那这个部分因为过敏种类很多，我们常常讲到花粉啊、宠物啦、尘螨啊、海鲜啊一大堆，但是常常家长的困扰是说，他遇到气喘了之后，他网络上找资料发现过敏这么多，什么都要避免，做不来。但事实上我跟家长分享，就是说很少有小朋友对什么东西全部都过敏。他真正的犯冲的过敏通常都是1到3种而已。所以应该很重要，就是说依据你过去的经验来观察，或者是跟你的这些家庭医师好好的讨论一下，是不是借由简单的皮肤测试或抽血测试，把真正犯冲的过敏找出来。针对这1、2种过敏好好的去把它避免。那对台湾来讲，如果从过去经验法则来看，过敏的小朋友验得到过敏90%大概都是对尘螨，所以尘螨的防治是很重要。冬天的除湿啊、床罩啊、常换这些，可能是家长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比如说除湿。
是哦，
除湿的话，我又有一个问题要问。我都知道，就是除湿，如果说今天是要预防过敏，
对，
这个除湿室内的这个湿度最好定在50%左右，
没错，
50%。那人在里面到底可不可以除啊？
我想人在里面我一般是建议，如果人在里面不要除得太干，或者是你很担心除了之后身体会不舒服的时候，也许房间还是放一碗水。 或者是小朋友也许就是白天他不在的时候除、哦、晚上的时候也许
你知道就是11月、10月、11月、12月那时候不是都很湿吗？我们就说什么连续多少天来台北的日照时间只有什么不到三小时之类的这种，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儿子就是在那段时间就是有过敏的情况非常严重，后来他就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给他儿子开除湿机然后就好了、
很多家长告诉我这样症状就好一半了，
对，但是我就说可是不是说人在里面不要除湿比较好吗？
一般还是控制在40到60，不要低于40，
还是
低于40虽然尘螨会死掉可是人也会很不舒服、
对，所以如果我是把因为那时候的湿度大概都80，
是，
所以你把它定在50到60之间是可以人在里面除湿，
对于
过敏的孩子来说，
对，如果还是有不舒服的话床头放一碗水
所以这个解决了我的疑虑，因为我一直停留在除湿的时候人不能在房间里这个概念。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最好不要用毛茸茸的东西，像我们家一直以来就是之前都是用百叶窗，
是，
就尽量避免
布窗帘，
对，布窗帘，然后我们家绝对不盖什么绒毛毯，
是，
绝对没有
是，
然后我们就是都用可机洗的棉被，
没错，
然后是那个棉质的，外面是棉质的，然后可机洗，就是反正很好，
洗完要晒太阳或者说烘干，
因为这种天气要晒太阳也是蛮难的
很难了。
然后尽量不要装窗帘嘛，这我已经讲过了。家装的话要定期清洗，然后每隔2-3个星期左右，枕套啦、被套就用65°C 的热水清洗。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那个医生就叫我说你要把她衣服拿去煮，我说我要先去跟那个卖面的店家借一个那个大锅子来煮衣服，真的很麻烦哎、欸。现在有一些就是有高温的那种叫什么洗衣机，
洗脱烘一起的
洗衣机，他们有什么70°C水温的洗了，65°C水温也许可以用哈。好，那另外以木板取代弹簧床。如果有弹簧床的话一定要加装床罩，那当然我们家也有用那个什么防尘螨的寝具，也有一些帮助，
对，如果家里经济状况许可那当然是可以，
对，因为那个
如果不行你就常洗常烘，
对，
晒太阳也是可以考虑。
休息一下呢，我们现在的那个留言区有非常多的问题，
好，
包括有人问说那个要一直回诊去打针真的很麻烦，就是是不是一定要去医院打要常常跑医院，
他可能要讲解敏治疗，好，过去很常做的减敏治疗，
真的，我们等一下回来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好不好？今天节目进行好快哦，你知道每次哦有医生来，我就是把握机会一直问，尤其是跟过敏相关的。最后听王星辰的歌曲《Got My Way》，来请教一下姚医师，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因为刚刚有人在问，他们有想要带孩子去找医生问有关于这个生物制剂的问题，可能真的是传统的控制没有那么好。
对，
那如果说真的觉得，可是有人就说这样是要固定回去打。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麻烦度减到最低？
我想这部分应该是医生要伤脑筋。我想最重要就是说，如果你有气喘的小朋友控制得很不好，我想可以到这些适当的医疗院所跟医生来讨论。那简单抽个血，看一下他的发炎主要是哪一种分型。如果刚好的生物制剂可以使用的时候，我想这个部分跟医生好好配合，因为现在生物制剂的用药的频率都不用太频繁，通常大概都是平均大概是一个月打一次。那通常我们本来气喘的小朋友也是建议应该1到2个月本来就要定期追踪。那我想这个部分大概都可以跟我们一般的气喘的这些追踪的时程刚好可以搭配得上，并不会造成这些家长太多不必要的回诊的负担。
其实我觉得还好啦，像我们也有就小孩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也会去做一些一段时间过去打针的这种，那也都是就是配合回诊，我是觉得不麻烦，而且我觉得不会有家长觉得麻烦，
是，
我都不会觉得麻烦，你能够把孩子的气喘治疗好怎么会觉得麻烦呢？对不对？顶多就是说刚有提到就是他这个是如果你是符合健保给付标准，它是有健保给付，那如果说真的不符合但是你觉得控制不好想要来用这个药也可以跟医生商量，因为有些医疗保险也可以给付嘛，
没错，
好，这个部分大家会比较关注的。最后我来问一个，就是刚刚有讲因为锌硫是很普遍大家有在吃的，有一个妈妈说她给孩子吃锌硫，可是她很担心长期吃会有副作用，所以呢她都会自己给她吃一段停一段再吃一段再停一段这跟
我一样。
应该是这么说，心流是一个很安全的药，但少数大概100个小朋友大概有两三个可能会产生副作用，有可能会做噩梦啦，脾气变差，但是这个如果会有问题，通常前两个礼拜就会有问题，前两个没有问题的时候长期使用安全性上面是不用顾虑。那确实很多的小朋友有我们治疗个两三个月之后，他如果症状控制改善，本来医生也会同意，就是说药物可以适当暂时把它先停下来，不行的时候再发作再使用就可以，这部分完全不用担心。
好，今天非常感谢林口长庚儿童过敏气喘风湿科主治医师姚宗杰医师，谢谢。